海量信息，娱乐播报，倾听全球微声音。
微声音？什么？你说什么？听不见。
微声音。
嘘，微声音。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欢乐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哎，今天我们直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新闻了，没有这个历史上的今天了，因为昨天给忘了。
对，那在历史上的今天
就是
也是有人忘到了，忘掉了今天。
历史上的今天忘掉了今天的微声音当中给大家讲历史上的今天。好，我们来看看，我们首先这条消息来自于 SBS， 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如果找一个敏感词来总结一下这个热搜的新闻，估计说想哭，不少人就觉得肯定要赞同的。
嗯，那 WannaCry 做首歌的都可以。因为从这个上周末开始，全球不少国家都遭遇了这个网络攻击事件哈。
嗯，
这个真的是特别大的面积，将近100个国家。
嗯、是是，所以用这个想哭来形容还是挺准确的。
就是突然给你跳出一个窗口来说，要么你就交钱，要不我就模拟数据。
哎，
如果是做论文的，怎么办？
哎呀，
还有如果是医院，我是一个患者，插着管怎么办？
还真的、就是、
都是联网的数据。
对对对，还真的人就受到影响了，因为这次就像你说的，这个面积很大，因为在英国至少就有十几家医院的这个电脑网络受感染了，所以这医院就只能把病人怎么样转院，转到没受轻那个攻击的那些医院去，还有一些治疗就像你说的被迫取消，而且一些 X 光啊健康检测的结果和患者的病例都没有用了，我觉得这个是拿人家人命来开玩笑了。
嗯，并且还挺坑的。据说不是一位中国大陆的网友就说他交了4000人民币，最后哎，还是没有给他解锁。
最恨这种，你知道吗？我们讲道义有道，对吧？嗯、你说话得算话呀。然后这个
说话算话好像有点天方夜谭，有点远。
真的是。这个我们看到，就像刚才俊杰说的，黑客要求人支付这个相当于300到600美元的比特币，这个才能够恢复访问哈，不然把这个电脑数据就给你销毁了。那么在我们澳洲，截止到周二上午的时候，受这次全球网络攻击影响的企业数量已经是增加到了8个。
嗯，
那么我们看政府说还有可能会继续增加。那么现在协助总理处理网络安全的部长就警告说，受到攻击影响的企业数量呢，就刚刚讲了还会增加，所以所有的部门要确保避免受到网络攻击。
嗯，
但是很难做到是吧？
很难做到。并且这个东西病毒呢，就是除非你做出了反制的方法，把补丁打上，或者是你有正规的杀毒软件出来，或者临时可以更改它的途径。比方说 BBC 报道，他就说，有一个人通过更改他的一个代码，或者就是相当于一个网址一下把这个东西锁住，不让它传播了。
嗯，
就是他这个传播的一个发源的一个网址，其中一个中转点，相当于是，他就把它锁住，就让他不让传播了。嗯、但是权宜之计。
我不断的说嗯，表示我听懂了。我还因为我在这个 IT 方面实在是太菜鸟了。因为你作为这个应该算是专业人士了。
也是文盲。IT 界的文盲。
哎，当然讲到这个办法，像这个刚才讲的英国人说的这个办法，你觉得他能够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吗？
根本不行。
啊。
所以说还是得就是说通过更新自己的系统的补丁，并且是尤其是看到就是不认识的链接，尤其是邮箱中很奇怪，比方说经常会有人给你发邮件，比方说好，我打开邮箱一看，哎，谢欣的网址，他说哎，谢欣给你发了一条信息，但是呢显示错误，请点下面的链接，千万不要点。
哦，
这个特别容易中招。
对，如果是熟人哈，
老手都容易中招，因为太熟了。平时工作邮件发过来之后，谁知道你中招了呢？
哎，对，我以后看着你发给我的邮件，我都特别得注意一下。我们接下来继续看，还是我们 SBS 的新闻，就是用 Uber 来打车是现在不少这个人喜欢选择的一种出行方式哈。但是可能大家并不了解，在我们整个澳大利亚有多少的 Uber 的司机，哪个城市的 Uber 司机最多？这些司机他都是来自于什么样的民族文化背景，是一群怎样的人？
哎，这个很有意思哈。
嗯，
那么来自 Uber Australia 的数据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他们发布的数据哈。
嗯，
在澳大利亚各地17个城市呢，都运行有这个 Uber。
嗯，
然后呢，有280万澳洲乘客呢是优先选用这个 Uber。哇，
你用过了吗？
这个还没有，
我也没有用过。
这280这么高的数据，
嗯，居然没把我们俩涵盖进去。
嗯，
然后说全澳有58000司机是使用优步软件，哦，还有这么多的，嗯。
哎，看我看到是悉尼跟墨尔本基本是持平的，都是18000人。
哦，就有这么多的 Uber 的司机，对不对？
基本上把36000的人全占了。
嗯，
布里斯班有8000人，珀斯有6000， 阿德雷德有2000。
嗯，那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这些司机是一个怎样的群体。那么通过这个数据分析就显示出呢，有 53% 的这个澳洲的 Uber 司机每周工作不到10个小时。
哇，这个听起来好像挺幸福的，工作不用到十个小时、
就是啊、
收入怎么样呢？
对啊，收入看看。
大约 60% 的 Uber 司机呢出生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外的地方。
哦，
嗯，不是本地人。
哦，那么不是本地人哪儿来的呢？那么 Uber 司机三个最来自于最多的民族是分别是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
那么 60% 的 Uber 司机呢有孩子。
嗯，有 51% 的 Uber 司机呢拥有高等教育的学历。
在签约成为 Uber 司机之前呢，他们每7个人中就有一人是失业状态。
哎，所以新的产业会造成一部分人失业，但是同时也会给一部分人带来就业的机会哈。那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来做 Uber 的司机呢？这个统计也有答案给到大家。
哎，首先是时间安排灵活，其次是工作生活比较平衡。
嗯，
自己做自己的老板。
嗯，
这个听起来很美，
好诱人呢，对吗？
可以为他人提供服务。嗯，这个服务意识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嗯，
虽然说可以适当的收入点钱，但是可以给别人提供便利。
哎，
我觉得这是一个各取所需。
对，而且你还能创收啊，多好啊。
最后呢，可以与他人交流互动，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这个在北京的话，这一点特别有感触。你上车，讲到其实挺有意思的哈。刚才讲到这个 Uber， 哪天试试看这个打一个 Uber 车。
刚才我看他这个条件啊，比方说首先呢是很多都是来自于本土之外，
嗯，
然后呢，60%有孩子，有高等学历，哇，这个条件好像一代移民啊，看起来。
哎，对对对对对，嗯，而且刚才你说的那一点特别好，时间可以灵活安排。我觉得很多人就业的时候，都蛮希望的一点哈。哎呀，不想自己的时间太死。那么接下来看看，还是我们 SBS 的一条消息，现在我们的澳航 Qantas 正在邀请澳大利亚人给他们公司的8架新的这个波音787梦幻飞机起名儿，就给孩子起名一样。
哎，这个起名很有意思啊。
嗯，
那么为此呢，澳航专门建了一个网页，让人们提出建议用的，希望的这些名字能体现澳大利亚的真正精神。
嗯，
名字可以是人名、地名或者是事物名称。哎，这就有意思了。
哎，如果叫你给他取，你会想些什么？就是你自己也可以想想了，我觉得取些什么。
我已经给他想好了。
哦，是吧？这么快。
他，你看，波音787应该是很大的一种飞机。
对对对对对。
澳大利亚有一种很大的鸟，特别有名，并且特别的高贵。
啊，嗯？
叫鹈鹕，其实叫 pelican。
哦，嗯嗯嗯，在那个中央海岸看过。
但是一下子说新创的一个飞机，一下子叫这么大气的名，我觉得还有点儿大材小用了这个名字。
我觉得正好也都会飞哈，挺好的。
对，
其实我特别想给他取什么，你知道吗 ？Vegemite， 我觉得我澳大利亚很有特色，对不对？一下你就记住，或者叫 Barbecue， 我们的国宴。
Barbecue 可以。
对，觉得真是不是自己的孩子取名就太随意了，给自己孩子起个名还真的拿个字典翻一翻，就给人家这么大航空公司飞机起名的，就要么鹈鹕，要么 Vegemite， 就给人定了。
鹈鹕也可以啊，比方说 AFL。比方说 AFL 的球员坐着 AFL 到了上海去打踢比赛。
你在说绕口令吗？下面呢啊，不给大家说完了吗，澳大利亚的新闻之后要带来一条其实我觉得隔着话筒都觉得好尴尬的一个隔壁老王败给了老周的真实新闻。
那么在欣赏这条罕见的新闻之前呢，我们来先听一首和新闻很贴切切的这个网络神曲啊，先安抚一下我们的心情，之后来再来听这个故事。
嗯，这首网络神曲的名字叫《有多少爱可以乱来》。
拆散一堆算一堆，
这首歌呢给大家唱，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我们要批判性的来听哈，
嗯，
有些不赞同，比如说什么经常挂嘴边上有人说什么同学会拆散一对是一对，还有什么、这个、
对，听前一半的时候我听着哎呀鸡皮疙瘩，
嗯，但最后你看他是规劝大家还是要子贤子孝妻贤，这样
家庭美满，他批判一些社会现象，
对，其实对这种社会现象我们也是很不赞同的，要珍惜家庭这个成员之间的这种和睦、你看家和万事兴嘛。好，为什么放这首歌呢？确实我们的主题就想给大家，有多少爱可以乱来，其实是不可以乱来的。
接下来这条消息呢就跟这个有关，来自扬子晚报的消息。扬州的秦阿姨呢平时喜欢网聊，一年前呢网名是少女萌新的她呢认识了叫铁汉柔情网名的男子，仅仅九个月呢秦阿姨就被骗取了60多万。那么经过调查呢，这个网上的亲密爱人呢竟然是谁呢？自己的女婿。目前呢该女婿已经被警方抓捕，
这是一条让人
简直不敢
直视。其实这条让人很愤怒的新闻为什么就会又找到了笑点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天方夜谭的爱情伦理悲剧故事是怎么发生的。
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前几天呢，就是大事发的前几天啊，少女萌新的秦阿姨呢，就是她的网名叫少女萌新，
嗯，
秦阿姨的老公老王呢就被邻居催债了，说都不能话了。
看到老王吓着了。
把秦阿姨和借他的2万块钱呢，而且陆陆续续呢老王借到很多，就是像说秦阿姨和他借了2万块钱。
这个邻居就说嗯，
并且的这个老王呢陆陆续续接到很多朋友这个电话呢，就说哎，发现这个秦阿姨在外面借了不少钱。
嗯，
这个随即呢老王就找这个秦阿姨就质问了哈。质问说这个钱怎么借了这么多，
这对。
质问之下这个秦阿姨才说了实话。原来啊在外面一共借了40多万债了，全都给了自己在网上认识的一个男子。
啊，虽然我们知道老王虽然叫老王，但是对他老伴秦阿姨是真的好。那么秦阿姨的生活很节约，平时呢就是有个爱好就是网聊，一把年纪呢有一颗少女萌萌心，所以他给自己取的网名叫少女萌心。那一年前呢少女萌心的秦阿姨就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网友叫铁汉柔情，两个人在网上是一见如故。这个铁汉柔情就给秦阿姨说他的真名叫周成，也就是老周，今年56岁，在广州呢有一家自己的贸易公司，不错生意哈。通过聊天，秦阿姨发现和老周有很多的共同语言，对方就给他说呢自己啥也不缺啊，不缺钱，美中不足的就是自己和老婆的感情不好，在外面很孤独，需要有真爱。而这个秦阿姨呢就是感觉她找到了真爱。
嗯，那么接下来呢在一次深入的聊天中呢，铁汉柔肠的老周呢就告诉秦阿姨说呢他认识秦阿姨的女婿叫樊刚，觉得两人还真是太有缘分了。
哎，都认识同一个人。
嗯，并且是身边的人。为了表示自己的真心呢，老周主动提出要回家和老婆离婚，然后和秦阿姨呢这个 喜结连理，共圆爱河，相应的很感动，对老周呢是深信不疑。
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呢，老周就说，哎，离婚有点麻烦，因为他老婆知道他在外面有人了，就跟法院起诉把他的资产给冻结了。现在老周要跟老婆打官司，要10000块钱律师费，但是钱被冻结拿不出来。林阿姨，秦阿姨就说，别急别急，我来跟你想办法。好，他就后来把这个钱准备打给，然后老周就说了，你把钱打给你的女婿樊刚，免得这个银行又给我冻结了，我让我的员工从樊刚的账户上去拿。
嗯，听起来很顺理成章哈。为了帮助老周呢尽快离婚，早日和自己呢你侬我侬，秦阿姨呢在半年的时间里呢给老周汇了将近40万。这些钱呢除了自己多年存的这个私房钱以外呢，都是秦阿姨和别人借的。
没过多久呢，这个老周说自己和老婆是真的离婚了，但是想把公司留下来，就需要把公司的股份呢折合成钱，还差20多万。结果秦阿姨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就趁着老王不在家的时候，就把家里存着20多万转给了老周。
嗯，就在秦阿姨盼着老周来接她过幸福生活的时候呢，等来的却是债主上门讨债。秦阿姨的老公老王就说呢，秦阿姨其实之前就有过前科，之前在网上认识过一个卖床垫的，就被骗了50000多，还准备跑到武汉和网友见面，幸好被他俩的女儿及时制止了。老王在知道秦阿姨春心再次为老周萌动这件事情后呢，立刻打电话给了女儿慧慧，让她去帮忙。
都是有经验的人了，
哎呀，幸亏有应急机制，
幸亏之前对还有前科的记录在那儿，所以秦阿姨在女儿的规劝下，就给她女儿看了这个铁汉柔情的账号。哎呀，女儿一看，这个 IP 号就在扬州，而且很熟悉啊。然后一看又说这个老周认识他的老公樊刚，一对发现这个铁汉柔肠的 IP 就是他老公樊刚的。
嗯，那么报警回家后呢，秦阿姨这个女儿慧慧就反复看这个老周的账号，突然觉得也熟悉哈，
就是他老公的，
就是他老公的。然后他没办法，事发两天后呢，这个警方哈就被这个樊刚啊。不是被警方啊，是樊刚就被警方给抓捕了。逃外地的时候呢，他呢对这件事情呢是供认不讳。
哎，那真的是爱上自己的丈母娘吗？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先感情投资，先骗取丈母娘的心，再一次一次以各种借口呢骗取丈母娘的钱。短短9个月的时间呢，骗取了60多万。目前樊刚呢也被检察院以诈骗罪呢提起公诉，等待他的呢将是法律的严惩。
我觉得你看民间有些话真的很有道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
他感情感情感到了才有情，这次他是没感到。
哦，看看这条新闻以后，网友的评论也炸锅了哈。有个网友就问，这个电视剧编剧都挠出一斤的头皮都编不出的大妈的春天的故事，大家觉得惊不惊喜，刺不刺激，厉不厉害啊？但是好在有一点，这个肉是烂在锅里的，反正这个钱都是在一家人的手里兜兜转转的。
嗯，但是这个新闻爆出来以后，这个就不是一家人的事儿了。
我觉得在里面最尴尬是他的女儿如何情何以堪。
我觉得这个丈夫一定得会被休掉。
像我今天问题在看这个新闻当中还有个什么鬼，就被一个卖床垫的给骗了50000多，还跑到武汉和网友见面。
当然这都是人家的私生活隐私。
对，我觉得有每一个人在任何年龄段都有追求爱情的权利，但你要去看你追求这个爱情的时候，你自己这个目前的这个条件允不允许，还是要
条件是一方面，我觉得还得一方面得注意自己的经济安全。如果你见都没见过，
咱俩看的真不一样。
如果你见都没见过就给他钱，这是说不过去的。
你看咱俩一个感性的，一个理性的，是吧？分析，
要多角度来分析看问题。
对，辩证看。我们来看看《每日邮报》的那条消息。全日空航空公司叫 ANA 嘛，他就为这个肤质过敏的乘客提供的早餐，最近就闹出了一条新闻，就是讲什么呢？是32岁的这个 Martin， 他是在伦敦东区的，他最近就花1200英镑从搭乘全日空的飞机呢，从东京飞到悉尼，因为他就是对肤质过敏嘛，所以他每次坐飞机的时候都会给航空公司说，哎，我要需要那种无肤质的早餐那种餐点。但是我们来看看这次全日空给他提供的啥。
空姐发放这个飞机加餐的时候呢，其他乘客收到的都是全套的英式早餐，而 Martin 收到的呢却是一根贴上无肤质就是 gluten free 的标签的一个香蕉，一小包盐和一把小刀。
然后当空姐给他说这是他的餐点的时候，他还问空姐，你这是在开玩笑吗？然后空姐给他说，这抱歉，这就是我们的无肤质餐。
我估计空姐当时是说，你看啊，有小刀，有香蕉，你先把香蕉切成一小段一小段吃，估计不觉得无聊
吧。
那么马丁表示呢，在长达9小时的旅途中呢，这根小小的香蕉 当然不能填饱他的肚子。
嗯，
而他在乘坐其他航班的时候呢，从未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那么呢，他呢已经向 ANA 航空公司呢反映这件事情，但是呢也还没有得到答复。
我特别赞同你刚才说的那话，他一定是让他把那个香蕉呢、嗯、其实你如果切的刀工够好的，可以切成五片，
对，其实就是
跟无数片的薄片。
突然又有一个想笑的小故事、嗯、就是说我看到一个幼儿专家就说呢，小孩子当不爱吃的时候呢，
嗯，
现在很多去一些地方也会看到，就是不爱吃的时候拿，让小朋友呢拿个东西把它，你把它切成小块给他，他可能会觉得很高兴、嗯、摆盘一下。到了一些比方说在动力博物馆里边有些水果一样的东西，就让小朋友切嘛，他们也切得很开心。但是在这个飞机上，如果是拿这个来忽悠别人九个小时就吃一根香蕉的话，有点说不过去。
他给了一包盐嘛，你可以吃 hold 住，然后多喝点水就饱了。
这个太说不过去了。
嗯，我们接下来看看还是跟吃有关的，是《苹果日报》，就是有钱就是任性说的是哈，说马来西亚网民最近在 Facebook 上就传了一张高级餐厅的账单，一顿晚饭要了是将近14万港币，所以相当于当地人里一到两年的薪水或者是一辆汽车的价钱了。
哇，这个是天价餐饮，但是这个好像听起来、嗯、我们听一下哈，账单显示呢，最贵的是酒水，一支1998年的法国玛莎酒庄红酒呢，盛会 1.8 万令吉的，等于3.2万港币，我们就说港币吧，
嗯，
港币比较好理解。
反正就是点了一系列的酒都挺贵的，反正我觉得看完这条消息，我当时觉得马来西亚人民还是太单纯了，如果他们看看某一些中国村长一顿饭的消费的话，他们可能
对，那还是曝光出来的、
嗯、对对对对对，那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哈。
不过人家哈，人家吃的是自己的钱呢、啊。
哎，而且关键还吃光了，就没有浪费，就两码事儿了，就没有浪费公共资源嘛。
嗯，
接下来还是跟吃有关，是这个英国的报纸 Metro 也是讲吃的，就说有些小孩子，刚你讲了，就是不开心的时候，父母为他哄得开心，给他做什么呢？就给他吃来作为安慰。但是现在美国和挪威的专家联合调查发现，这种行为非常有危害，而且他们有很大的一个群体做了，对孩子做了一个调查，就说情绪性的喂养反而会引发情绪性的进食。但是可能会出现恶性循环。
嗯，什么一个恶性循环呢？可能吃了之后呢，慢慢就培养成孩子就越容易出现这种情绪性的暴食。
嗯，
那么
就是一不开心就吃，对不对？
对，就会从小就树立一个观念哈，就是化悲痛为饭量的一个信念执念了，就会我想
那就是这个父母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刚才讲用零食点心作为安抚，那长大了以后自己在伤心时候要吃哈。那么还提出了一个他们的建议，就是说父母换一种方式来代替这种安慰，比如说给他的一些图书啊、铅笔啊、贴纸啊，还有特殊的浴室的玩具啊，和朋友玩啊，或者是跟孩子一块玩游戏。
嗯，这个真是跟小孩子哄小孩子吃饭是一个特别难的问题。
你很有经验，感觉
拿吃的哄小孩子也是一个难的问题。哭了之后拿不住的时候就想给一个巧克力，对不对？这是很多父母会下意识的做的一个动作。
嗯，
原来有这么大的害处呢。
但是你看看啊，虽然看了以后说这个是有危害，你为啥觉不觉得？就看完了专家这种良苦用心的建议，我为什么我觉得我现在如果心情也不好，我还是首先想到的吃了呢？是吧？
难以掩饰我们吃的一颗心。
但是好像心情好的时候也是想吃，这解决途径就是总是这么粗暴简单。下面我们跟大家抓紧时间来带来一条荆楚网的消息。
那么都说水火不容情，那么武汉这是什么城？
这是反正就是一个小学，
一个街道的一个小学哈，1905年建校。
哇哦！
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呢，这所小学现在有4331名，远超3000人的极限，超过1000多人。
嗯，因为场地有限呢，这个操场就按照周一到周五的时间安排不同的这个年级和不同的班级来运动，大家得轮流啊。然后关键是还有更奇葩的，
嗯、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学生如厕要看班级安排表，每天都有保安站厕所安全岗，
这要有通行证才行啊！我觉得水火不容情，憋不住怎么办啊？
对，真是
好有画面感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嗯，真是，这怎么能这么去实行呢？
这关键都得慎好啊！那孩子都毕业、啊，
小孩子对上小孩子的健康真心不行。我觉得在孩子上面的钱不能省。要该花要花，
但是你看这么多的农民工带着孩子进入城市以后呢，孩子要上学，因为我觉得这个学校还是可能要解决这个学校资源的问题，不然这么多人去分享这个资源，
这好像也不是学校可以解决的，可能是当地政府需要资源调配的时候调配的好一点、
嗯、政府，对对对，不然让孩子你看看、嗯、我觉得保安，你说万一遇到一个孩子拉肚跑肚拉稀，你跑到厕所门口了，好不容易就感觉要到了，然后保安问你 同学请出示你的通行证，然后你那时候怎么办？
先跟你对排班表，这么多人的排班表光对就得一会儿。
对，我觉得你更可恶，还不是说没到你对对象对这个排班表的问题啊、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微声音在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的节目时间仍然是7点到9点钟，我们仍然会与您准时相约。那么接下来两个小时呢，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